我们今天要来看玛利亚的祷告，先找个玛利亚替我们念一念。
玛利亚说：“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，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，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。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，他的名为圣，他怜悯敬畏他的人，直到世世代代。他用膀臂施展大能，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，就被他赶散了。他叫有权柄的失位，叫卑贱的升高，叫饥饿的得饱美食，叫富足的空手回去。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，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，施怜悯直到永远，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。
我们都知道这是一段非常宝贵的话。我们除了欣赏它之外，这我们还可以看见什么啊？
我心尊主为大。
这篇诗有什么特别？这是新约里的诗篇呢，新约里真正的头一个诗篇是玛利亚的诗篇。这些圣经我们都念过好多好多遍了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是越念呢，就越没有体会了，这也不行。既然是新约里面的第一个诗篇，它一定有一些对我们来讲是很有意义的事情。
我体会就是说，玛利亚就是很惊叹，也很惊喜，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是非常非常卑微的，但是呢，他却被神拣选，这个约既然落在了他的身上，心情就是说非常的惊喜。当然，到我自己的身上来说，我也就是非常的感恩，因为我也是什么都没有的，但是在神那里面，他却好像看中我呀，所以有的时候自己都要轻看自己的，他却来看中我们。
他这个祷告啊，他这个赞美和旧约里边的哪一篇最像啊？
哈拿，
哈拿，对，做一下哈拿，你把它读一读，我们看看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。
撒马耳记上第二章，哈拿祷告说：“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，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。”我的口向仇敌张开，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。只有耶和华为圣，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，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。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，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，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，他的行为被他衡量，人的行为被他衡量。勇士的弓都已折断，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，素来饱足的反作佣人求食，饥饿的再不饥饿，不生育的生了7个儿子，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。耶和华使人死，也使人活，使人下阴间，也使人往上升。他使人贫穷，也使人富足。使人卑微，也使人高贵。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得着荣耀的座位。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，他将世界立在其上。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，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。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，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。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，必审判地级的人，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，高举受高者的脚。
这两段有什么类似的地方？我们很快就会想到，说这两段真的是很像，对不对？它有哪一些实际的话是很类似的呢？他们就能够发出这样的赞美，那我们怎么就发不出来呢？啊，但是那个问题还小，他的赞美就是我们的赞美，他这个话里面是什么东西？和这些弟兄的赞美有什么不一样？哎，这样说好了，这个问题就比较有用了。
都以我的心作为开始的，
呀，
就
他都
是，
是我的心开始。
然后呢，这个哈拿他这个祷告 篇幅相对来说还挺长的，那个玛利亚那个就相对比较短一点。
对，比他刚好长一倍，对。
这两个人吧，哈拿是生完小孩以后有这祷告的，这玛利亚呢，他这是孩子还在腹中，他们都以心开始，一个是亲尊主为大，一个是心因耶和华
快乐。耶和华
快乐，
对，跟生孩子有关系。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弟兄这种祷告他祷告不出来，因为他不会生孩子，知道吧？有一些的事情是唯有一个做母亲的他才能够体会得到，这个祷告就不像是保罗的祷告，对不对？虽然讲的话是同感于一灵啊，但是弟兄呢，他真的他能够体会的东西往往是另外一方面的。这两个姐妹在这里啊，嘿，这么一比你就知道了，虽然隔了有1000多年呢，它简直就是一模一样，对吧？他们有一个顺序，在他的体会里边呢，就是他跟耶和华了，就是这样子吧。耶和华是他的原因，是他欢喜快乐的原因，根本就没有提到他们的这个孩子。可是实际上这个祷告整个都是围绕着这个孩子，当这个孩子这个生命在他里边的时候，他的心完全被神所吸引。我们先看哈拿就比较容易明白啊，因为哈拿这个祷告里边有很特别很特别的话，跟玛利亚一样，他开头呢不但是我的心，而且都是我。哈拿头四句通通都是我，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，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，我的口向仇敌张开，我这个人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。对，说这个话呢，你说有什么了不起？重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他在圣经里边的位置。现在大家比较喜欢讲的就是说啊，历史背景啊，社会背景啊，其实那个不是很有用处。重要的是说这一些话在圣经里它是什么位置。哈拿的情况呢，直到目前为止在圣经里面的救恩呢，就是在以色列讲的，应该说从以摩西带以色列人出来，他们这时候还在四世纪的黑暗里面，所谓的救恩就是帮以色列人打仗，百姓出埃及。哈拿祷告的救恩是什么的？什么的救恩呢？是我的救恩，是一个个人的救恩啊！就是刚才慧英讲，突然这个神啊，西奈山上的神啊，天地宇宙至高的主宰啊，他所顾念的，他所做的事情是在我这个小女子的身上，这个叫做我因耶和华居然给我这个人的救恩欢心。哈拿在这里他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做救恩呢？这个救恩就是我们现在英语最喜欢讲的 personal salvation， 它是你个人的救主，这事儿从前没有的。这个是我所说的圣经的位置，对不对？你去找没有的，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不太这样讲的啊，神是天上的神，神是与他们立约的神。什么叫做个人的救恩呢？雅各说是耶和华是他的牧者，是牧养我的。但是哎呀，雅各在等候那个救恩呢，他拿了他就很直觉了，对他来讲这个就是救恩。他这个话要是摆在这些啊族长啊祭司的耳朵里面，人家可能觉得说你这话用的不对啊。救恩呢、啊、是给我们以色列族的救恩，不是给你的个人救恩。这是我们新约的人都晓得，所谓救恩最重要是你个人的救恩，是这样开始，是反过来的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对我们来讲第一重要是什么？个人的救恩。有了这个个人的救恩，你才能够再往外推啊。从前不是这样，从前是先把以色列全族的人都给你救出来再说，呵呵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什么？
像姐妹们都是看到是生活方面的事情，饱足的饥饿啊。
你看看你这个人讲起话来就是话里面带着刺儿，饥饿的德宝美食，对吧？
还有那个生育生儿女，姐妹们都考虑生活方面的家庭生活的事情，儿女的事情，国家大事好像是都在其次吧。
这两个姐妹这么美丽的赞美给我们这些弟兄呢，一评论呢味道都没有了。
好，坚口不言。
我觉得这个哈拿他是向耶和华求的这个救恩，他是求这一个孩子、
啊、
耶和华赐给他，
没错，
然后在他身上应许了之后， 他感谢神，
对，
也是因着他信耶和华，所以他去求耶和华。当耶和华给他这个应许的时候，他发出了这些个感叹。玛利亚呢，是耶和华要在他身上成就这个应许。玛利亚因着信，乐意顺服来接受。她还是一个处女就要怀孕。
怀孕了，对。
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，我觉得。
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啊。可是就是在这样的不同里面呢，你又看见他们的相同啊，尤其你看这个哈拿的例子，玛利亚当然他讲这些话呢，比如说呢，万代要称我为有福啊，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啊，这个我们可以了解，因为天使告诉他你要怀一个孕称为至高者的儿子嘛。那哈拿呢，你要是别人啊，听了哈拿这样祷告，首先与这个历史的传统不合嘛，你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到现在有谁不能怀孕向神祷告神给他怀孕的，他们先祖里边稍微有一点了，对吧？那现在呢，你这个小人物你就这么去求啊，在很多人看起来呢，上帝这么大，你这样去求本来就有点不恰当，你求了以后他不过是给一个娃娃在你肚子里，哇，你听听看呐、啊，你简直就像是做了这个什么，做了习近平的妈一样了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会把神给你的孩子摆得这么高啊？与王子同坐啊！上帝让你怀个孕，你说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我的仇敌，哎呀，就是？当然我们可以说他是被圣灵充满，可是实际上呢，这个姐妹啊，她是不设限的，当她体会到神验证了我，神站在我这边，他不替上帝做工设限，对他来讲，他肚子里怀的这个孩子啊，那个可能性是千千万万，是没有人能够替我划线的啊！神既然为我做了这一件事情，他一下子他那个信心呢、啊，那个增长是非常吓人的，而且他不会觉得我这样祷告有什么错，全能者为我成就了大事，那我就尽量再往下求了。对不对？这个就是这些姐妹了不起的地方。然后你同时又看见，刚才慧英已经讲，她体会到我自己多么卑微，然后神怎么顾念我，才会有一个结果，叫做我的心尊主为大，我的灵以我的神救主为乐啊！所以这个就已经开始可以给我们学习了。你现在常常要叫人家祷告啊，去赞美主啊，你每天要花15分钟去赞美主。祷告的时候一定要先从赞美开始，你就学了一些套话在那喊了喊了，其实重要的是卑微，你要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是。我们不是来到神的面前求主圣灵充满我，对不对？看起来好像是这样，实际上是我的卑微，是我的饥饿，是我的干渴，让我来找到主，然后是主的恩典，他给我多少的我都欢喜快乐，是这样子的一个秩序。那虽然像哈拿的祷告，这个玛利亚的祷告讲到后来呢，都讲到什么他的仆人亚伯拉罕啊，哎，这个王啊，是不是啊，圣明啊，神怎么样啊，他都是后边的事情啊。他自己真正的体会，从他们的眼睛里面看呢，这世界上啊，所有的人啊，都是分成好几类的，而且是很简单的一个分类。有的是敬畏他的人，是卑微的人，像我们这样子的，是在粪堆里的人，是贫寒人，是穷乏人，对不对？这是我。那外面有一大堆的人呢，是什么？狂傲的人，居高位的，宝足的，勇士。那些人呢，这两个姐妹羡慕不羡慕啊？她本来也没动心，她现在更不动心，这跟弟兄就越来越看见她的区别了。他们不但是卑微，而且是他安于卑微的一个人。这实在就是跟随主的一个诀窍。你永远不要忘记，我们是一个，就是一个罪人蒙主恩。我们其实什么都不是。你越卑微越饥饿就越好。那他是，你可以说他们是活在一个感性里面，他这个感性到底感什么性？但不是像中国诗人啊文人这样风花雪月，不是不是不是。他是对于自己 这个可怜的小小的，没有人注意，也从来没有什么高期望，在世界上别人看不起的，我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人。现在全能者为我成就了大事，我突然我在他的手里边，谁成就大事？他成就大事，他借着我成就大事，我会不会很得意啊？我不会，我还是一个饥饿的、卑微的。这些姐妹她好像不用人去教她这个道理，她就能够留在这样一个位置里边，而且是直到永远。她好像在主的旁边呢、啊，在耶和华的旁边呢、啊，在主耶稣的旁边呢、啊，就是特别特别抓对了位置。你不用去教他的，对吧？我们常常提醒弟兄姐妹，那玛利亚老早就可以去见主了，彼得、约翰、保罗还早的，他这个诀窍很厉害的哦。这个地方是我们特别可以学的，而且是跟弟兄啊特别不一样。因为弟兄呢，一旦被主用啊，或者一旦你开始有一些服事上的本事，或者一旦在这个世界上站住了脚呢，你那个对自己的看法就变了。哎，这两个姐妹对自己从头到尾是一样的看法，她不会变，她也非常安于现状，就是安于这个卑微的现状，所以她知道怎么赞美，这个就是很了不起的。
我觉得我可能就是那个不甘于卑微的那个人吧。
哦。你不甘于卑微是吧？
不知道，反正刚才在听的时候就心想，那我是不是不甘于卑微啊？就这种还在想。
我想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，尤其是近代中国的女性啊，这方面真的是值得我们多学习学习啊。弟兄也是一样啊，我们这个我们不太晓得怎么样，就是。就像你用的这个字很好，就是甘于卑微，留在卑微里边。神明天可以用你做最大的事情，对你这个人应该一点影响都没有。这个也就是让很多人啊，包括我自己啊，对于像啊老唐牧师这种大仆人啊，是有点敬而远之，因为实在不对路，实在味道不对。这是最美的事情。这两个姐妹这种祷告，她在神面前呢是百无禁忌，对不对？她直接就跑到主耶稣旁边，你拿她没办法，你也不知道她凭什么她能够靠主靠得这么近。可你从她这个祷告里面知道，她的诀窍其实就是我是卑微的使女，全能者替我成就了大事儿。她替我成就的事儿是大事儿。哈拿怀了个孩子，她简直就是。对不对？比得了诺贝尔奖还重要？你真的这么重要吗？他的体会就是这样子，那个体会是对的。我们现在就是失掉了这种对于救恩的兴奋，对于救恩的那个新鲜感、震撼感，对不对？有个诗歌不是主爱新鲜又甘甜吗？怎么叫做新鲜呢？就是你每天你越想越觉得太奇妙了。是不是我们怎么会蒙恩得救，然后我们就得了永生，然后我们真的有永远的盼望，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想、去品尝、去留在里边。你留在这样的状况里面叫做亲近主啊，不是拼命的去抓祷告求你圣灵充满我，是不是我摸到什么诀窍，好像按对了这个 computer 的password 一样。
我们所求的这求什么？主啊与我同在。其实为什么不知道主与我们同在呢？圣灵已经在我们里边。那这两个姊妹的祷告，他们的环境啊，因为我自己经历的祷告，怀儿子羊水穿刺它是不正常的，那么每一天在惊恐里。后来他已经很健康，他说话也很晚，回过头来看祷告到最后的时候是很喜乐的，很开心的。因为我走过一个在知识的框架上听着别人的祷告，然后高山流水，我心想这个真理的话是这样，也高山流水吧，自己在那里边走不出来。经历了那么多啊，那神的真实其实随时都可以跟主讲话嘛。
对，
这两个姊妹，她我体会不到，因为我没有在她的那一个困境当中，那个历史背景啊什么的。按照我个人的祷告，很感恩的是，真是那样，随时的跟她讲， 跟他讲自己的感受，所以我觉得心甘谦卑啊，就是很奇妙哈，他那么伟大的神会在我们这里边，何等的甘甜。
是啊，所以姐妹都不要害怕啊，你来到神的面前呢，你尽管说，你尽管求，你尽管笑，你尽管哭，你不要怕别人，这些弟兄都看不懂你的啦。啊，弟兄也学不会了，呵呵，我们就是做牛做马做驴，要去干苦工啊，要去传福音，要去弄教会，要去伺候这个弄那个，对不对？一辈子要去忙这些外边的会幕里外院的事情。姐妹，从得救开始，你跟主中间没有问题啊，照着那一个跟主的关系往前走啊，不要听人家讲了一大堆的道理。或者去学什么，真的是不需要。他们两个这个祷告是真的是释放，释放。然后你再看看，要是我们不知道他所怀的是撒母耳，是将来的没什么出息的一个小孩，那你就是你这个祷告根本胡说八道。就算如此，他的祷告仍然不是胡说八道。他那是照着他的信心，照着神给他的把握。
我在想我在祷告这方面哈，我一直觉得。跟着蒙哥查经有一个东西我一直要学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可能也就是说玛丽和哈拿这种用美丽的话表达美丽的心情哦，这个东西我学不大会。
人家是美丽的人才有美丽的话才有美丽的心嘛，对吧？我们什么好学的？
不是，我这个我觉得跟男女没有关系，就是你的心到那个。状态，比如说蒙哥写这个歌词啊，就很美嘛。
又来了，
你写出来我感觉挺美，但问题我自己写不出来啊，所以我就是有问题。这个东西就是说是跟主的关系啊，需要在哪些方面操练？对。
看你讲的学问可多，你跟玛利亚说操练，我跟你学怎么操练？玛利亚说我祷告了半天没操练呢。
没有操练，就是一个心里是一个清新的，就会有。
好了。我们在这个地方逗留够久了，那我们现在再往前看啊，玛利亚跟伊丽莎白同住，住了多久啊？住了三个月。他们这三个月在干什么？
说悄悄话。
这句话他不写也没关系，可是这是路加考察出来的。住到伊丽莎白传奇的时候，这有什么特别？就看弟兄姐妹会不会欣赏了啊？有的时候圣经就点了一下，他没说。
那他俩是同吃同住呀，
所以就立川讲的没错，姐妹就是想的就是吃同吃同住。
这三个月不是安胎嘛？因为三个月以后的话就胎就定了，三个月之间还比较危险。那在那个环境里面，整天和伊丽莎白在那里，我们整天在那里快乐
研究中医是吧？
研究中医，胎教，早期胎教。
我就要问你好了啊。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，侧耳而听。从人间的事情来讲，最美的是这里，玛利亚和伊丽莎白同住约有三个月，这三个月啊，叫做应该叫天上人间还是人间天上？这两个人所谈论的事情，他们心里的感受，那个时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，没有一个先知曾经把这个事情预言出来。就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讲悄悄话，他们两个人受到同样的圣灵感动，他们两个人都知道说有全能者要为我成就了大事。他们对前面的期望在那个他们这个时候还在罗马政权底下，是不是？西利王已经出来了，撒加利亚已经退休了，他们住在山地，这是神给他们的预备的这个退休会的营地啊，他们在里面住了三个月。然后他们两个中间肯定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情谊，是绝对不输路德和拿俄米、大卫和约拿丹的，因为全世界只有他们两个人晓得神要做什么，所以这是很不得了的事情。但是圣经就不讲了，连首诗也不留给我们，对吧？你看《红楼梦》到了哪儿，先留一首诗啊，留个对联， 啊，就跟鸽子一样，到了哪先写个长头诗，好吧？他们两个到底说了什么你不知道。哦，我不晓得你们在得救的时候，直到如今呢，你们有多少这样的同伴，就是曾经在一起哭过，曾经在一起被主感动过的一小群人的，可能是你得救的，可能是一起受洗的，后来你们就分开了，然后到你后来回头你才知道说，哎，那段时间多宝贵。但是在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，我们这些在北美这种养尊处优的人，怎么有这种荣幸认识像穆恩啊，像 Frank 啊，像歌词啊，他们这个有心啊，为主做工的，把自己奉献给主的，在国内的弟兄，这些家庭，我们要是没有他们，我们会很孤单的，而且很 lost， 很失丧的，对不对？这也给我们看见，这个玛利亚跟哈拿没有机会见面的，可是玛利亚跟伊丽莎白能够有机会在一起，时间不多，三个月够用。我们现在大家在一起，还能够多长不知道，但是感谢主啊，我们还能够常常在一起，然后好像呢，这个时间空间不成为我们中间的隔阂，对不对？现在反而大家上网呢，可以聊得很开心，而且彼此都有很深的认识，挺好，挺好啊！这三个月，很宝贝你，